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道分解》，我是讲师马大鹏。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带着您一起查考的是《约翰福音》，今天已经到了第20课了。盼望透过《约翰福音》的查考，能够帮助您掌握这卷宝贵的福音书，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使人得生命的弥赛亚。昨天我们查考了《约翰福音》第18章第一节到27节，讲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捉拿，然后送到大祭司亚纳的园子里受审。在那期间，彼得在大祭司的仆人面前三次不认主。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主耶稣受难的经文段落，从约翰福音第18章28节开始，一直到第19章16节。其实整章第19章也是和主耶稣的受难有关的，我们会在明天把剩下来的经文讲完。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的开始令人荡气回肠，
耶稣所行的事若将之文以成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
约翰福音的结束让人赞叹辉煌，这是一卷与弗类福音迥异的福音书，它的迥异凸显出神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心意，发掘福音的奥秘，活出生命的惊奇。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18章28节到40节这个段落是讲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第19章第一节到16节是比拉多的判词，大意是认为主耶稣无罪。不过我们知道主耶稣最后仍然需要受刑，当时审讯已经告一个段落了，犹太人把主耶稣押送到罗马人的衙门里。在约翰福音第18章28节说，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这节经文的描写和犹太人的律法是有关系的。原来根据犹太人律法，犹太人若进入到外邦人的家，便会使自己在礼仪上不洁净，不能够在圣殿敬拜或者守节。可是当时在逾越节的期间，怎能不去圣殿敬拜呢？犹太人就是怕进入到外邦人的衙门会让自己不洁净，不能够吃逾越节的宴席，于是他们把耶稣带到比拉多所在的衙门后，只站在外头不敢进去。我们回顾主耶稣受难的整件事，就发现这些犹太人在外表上是非常的敬虔的，他们谨守着宗教礼仪的规矩，可是他们一直想要杀害耶稣。弟兄姐妹，这是否前后矛盾呢？犹太人所注重的十诫之一就是不可杀人。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约翰福音第18章28节提到的一些语词是什么意思。经文出现的衙门是指比拉多设在耶路撒冷的刑宫， 也就是罗马政府的行政机关和兵营的所在地，吃逾越节的宴席，在这里的意思是指着逾越节之后的宴会，因为真正的逾越的宴席是已经在前一天的晚上吃过了，就是主耶稣和十二个门徒所吃的最后晚餐的那个晚上。逾越节在18章28节是指着逾越节和无酵节的节期，这个节期通常一共维持7天，包括了有好几次的宴席。另一方面，这节经文也交代了事情发生的时间。经文说，那时天还早。这一节发生的事，可能紧跟着上文的那一次的审讯之后，很有可能是指着早上6点到7点之间。那些祭司长显然在天亮后举行过第二次的公会的会议，目的是要使他们所做的要显得合法。比拉多这位罗马的巡抚从衙门走出来询问情况，他要知道主耶稣是为什么事情被绑来衙门的。比拉多在公元26到36年期间担任罗马政府住在犹太地区的巡抚，耶路撒冷就在他的管辖区内。比拉多曾经掳掠了圣殿的财物去建造输水道，所以犹太人很不欢迎他，而他呢也不喜欢犹太人。比拉多按照正常的程序，理所当然的要知道耶稣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会被绑到自己这里来。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8章29节的下半节记载着，比拉多问，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犹太人却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弟兄姐妹，你看这些犹太人答的是多么的专横无理，他们暗示已经审讯过耶稣，知道他有罪了，他们只要求比拉多宣判刑罚。在比拉多的观点来看，他根本不想处理这件案件。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8章31节，比拉多才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比拉多想要推卸责任，他想把这件案子交回给犹太人去审讯。再说，如果犹太人已经讯问过耶稣，那么为什么不按着他们的律法来定耶稣的罪呢？在约翰福音第18章31节的下半节，我们找到了答案。犹太人回应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原来罗马政府取消了犹太人可以执行死刑的权利，这是为了保障罗马人自己，否则的话会有支持罗马政府的人会暗地里被地方的人士处决的。罗马政府取消犹太人施行死刑的这件事发生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2年。当年犹太人施行死刑的权利被夺走时，许多领袖穿上了做带子的粗麻衣，将灰烬撒在他们的头上，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哀悼。他们说，神没有成就他的应许和话语，他们对神没有信守他的承诺而哀悼。现在犹太公会在司法审讯时已经没有裁定生死的权利，所以犹太人说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弟兄姐妹，犹太人根本不是要一个公平的审讯，他们只是要借着罗马政府来执行死刑，这是他们唯一的目的。约翰福音第18章32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经节，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犹太人的死刑是用石头打死，但是主耶稣的死却是要钉十字架。根据马太福音记载，钉十字架通常是处决不是罗马公民罪犯的刑罚。主耶稣曾经多次说过，他将要被举起来， 正是指着他要死在十字架上的事情。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
当机立断，快传福音；
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
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火速行动。
约翰福音第十八章33-40节记载了比拉多对耶稣的审判，当中最重要的是提到王的问题。约翰福音第十八章33节，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犹太人是用王的称号来称呼他们的弥赛亚。弟兄姐妹，比拉多对主耶稣说的第一句话在四卷福音书里头都是相同的。比拉多以罗马巡抚的身份提出这个问题，便是在问耶稣他是否正在组织势力来反对罗马政府。主耶稣回答得很妙，在约翰福音第18章34节，主耶稣反问：“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这话是你自己说的，是一语双关的。如果这话真的是比拉多说的，那么比拉多是问耶稣：“你是一个叛徒吗？”如果是来自犹太人，那个意思就是：“你是那一位弥赛亚吗？”面对主耶稣的反问，比拉多立刻澄清自己是罗马公民，并不是犹太人。约翰福音第18章35节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比拉多避开了耶稣要他解释什么叫做王的问题。比拉多不愿意负责任，转而问耶稣，问耶稣究竟做了什么事，以至于祭司长为首的犹太人要控告他。约翰福音第18章36-37节是主耶稣精彩的回应。主耶稣他同意自己拥有一个王国，但是这个王国是和世界分离的，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也是不会威胁到罗马政府的。听到主耶稣这么一说，比拉多立刻追问：“这样你是王吗？”主耶稣顺应回答：“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主耶稣来到世间，他的国就是要为真理做见证。主耶稣的回答有两个重点。一方面，主耶稣否认自己是犹太人心目中属世界的政治意义上的王。但是另一方面，主耶稣他承认自己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和平之君。他的一生没有涉及任何政治，只是为了传扬真理而来到世间的。比拉多直截了当地问耶稣，耶稣也给他清楚的答案：他是王，但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比拉多似乎毫不怀疑耶稣所说的是真的，也相信他是清白无罪的。比拉多显然一方面知道这个真理，另一方面却又拒绝接受。在约翰福音第18章38节记载着，经过这一番的审讯，比拉多坦白地对犹太人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比拉多从耶稣的证词里实在找不出耶稣有任何政治叛乱的罪，所以他宣布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从约翰福音第18章39节-40节，我们知道犹太人当时有一个规矩， 就是在逾越节期间可以要求罗马政府释放一些犹太的犯人。比拉多想要讨好犹太人，所以他想要释放耶稣，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主耶稣是他们最憎恨的人，他们宁可比拉多释放强盗巴拉巴，也不要释放那没有犯过罪的主耶稣。巴拉巴是什么人呢？他是对抗罗马的暴徒，虽然他曾经杀过人，却可能是犹太人心目中的英雄。犹太人不满意受到罗马的统治，更怨恨要缴纳税项给他们所鄙视的政府。面对这个情况，比拉多的判词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9章第一节到16节。比拉多可能是想借着鞭打就来满足犹太人，他们鞭打的时候先要脱去受刑者的上衣，把他的双手反绑在柱子上，然后用带有三个钩子的鞭子来抽打。鞭打的次数要看罪的轻重而定。在接下来的约翰福音第19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到兵丁怎么样嘲弄耶稣。经文说，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哀敬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主耶稣被嘲弄是因为他背负了我们的罪和咒诅。当主耶稣被鞭打之后，比拉多再一次向犹太人宣布要把主耶稣带来见他们，因为他实在查不出主耶稣有什么罪来。祭司长似乎察觉到比拉多不想将耶稣钉十字架，所以他们立刻高声呼叫，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犹太人自己没有办法处死耶稣，他们唯一可做的就是施行群众的压力，非要主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在约翰福音第19章第6节下半节，比拉多第三次宣布，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另外两次分别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18章38节和第19章的第4节。第一次的宣布是在审讯之后，第二次的宣布则是在鞭打了主耶稣之后。现在比拉多第三次宣布，可是犹太人心里刚硬，他们处心积虑的好不容易捉拿到耶稣，好不容易交在衙门的手中，现在不管什么情况他们都不会改变心意了。不过犹太人发现颠覆罗马政府这条罪似乎对耶稣没有用，于是他们要用宗教的理由来控告耶稣。他们指出，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真相终于大白了，这些宗教领袖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并非因为耶稣要密谋推翻罗马的政府，而是他们认为耶稣违反了宗教律法。犹太律例中亵渎神是极严重的罪，犯者要被判死刑的。指控耶稣亵渎神能够叫犹太人信服，指控耶稣叛国能够叫罗马人信服。他们不管比拉多会听哪一项的指控，只要比拉多肯合作杀死耶稣便可以了。犹太人提出这个罪名来反对比拉多释放耶稣，他们不是要改变控诉，而是要加深原来控告耶稣自称是犹太人王的罪名。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下。
刚才讲到，犹太人察觉叛乱罪不能够使耶稣置于死地，于是控告他是犹太人的王。当比拉多听到这番话的时候，比拉多显得非常的震惊，圣经形容他甚至害怕起来，于是再次进入到衙门。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九节记载，比拉多再一次问耶稣，你是哪里来的？这并不是问主耶稣是从哪个地方来，而是问他的来头，等于是问你到底是谁。耶稣却不理他，于是比拉多带着威胁的口吻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比拉多开始运用他的权力，仗着自己是罗马人的官，操纵着是否能够释放耶稣的权力。弟兄姐妹，从整个审判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掌管一切的并不是比拉多，也不是宗教领袖，而是耶稣。比拉多一直犹豫不决，犹太领袖因憎恨愤怒而不能控制，但耶稣一直态度从容。耶稣认识真理，明白神的计划，知道自己受审判的真正缘由。面对强权的压力和迫害，耶稣仍然不动摇。其实真正要受审判的是比拉多和那些宗教领袖，并不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一节，是主耶稣向比拉多说的最后的话。主耶稣回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耶稣说，把他交给比拉多的人罪更重，并非指比拉多屈服于政治压力就没有罪，比拉多也要负起自己判决耶稣的责任，而大祭司该亚法和其他的宗教领袖由于早已预谋要谋害耶稣，所以罪就更重了。从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十二节，我们看见比拉多是定义想要释放耶稣，但是犹太人却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这群犹太人说话的时候似乎很关心该撒，事实上他们的心里却是十分憎恨该撒的，希望能够脱离该撒的控制。他们一直等待着弥赛亚的来临，以为弥赛亚会带领他们脱离该撒的统治，不明白弥赛亚要建立的是一个永恒的国度。现在他们更亲手把弥赛亚推上了十字架。比拉多把耶稣带到一个名叫普华什处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的希伯来话叫做厄巴大，是位于圣殿的西北角，这里常用来办理审讯的事情。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十四节交代了一个时间，就是午正，这大概是清晨六点钟的时间。在这个清晨，犹太人坚持要钉耶稣十字架，比拉多为了表示自己只是顺从群众，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十五节的下半节记载，比拉多问犹太人，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这次用了你们的王来称呼主耶稣。但是犹太人却坚持除了该撒他们没有王，这是一句带有讽刺性的话。犹太人拒绝承认任何指着他们反叛罗马的话语，他们为了可以钉耶稣十字架把神也忘了。从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抓接受审讯，到比拉多宣布钉耶稣十字架，一整个晚上就过去了。在整件案子中，比拉多曾尝试用四种方法来处理耶稣这件案子。首先，比拉多企图要把责任 推到别人的身上。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一节所说的经文记载，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比拉多处理这件案子的第二个方法是试图要找方法逃避，让自己可以释放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九节下半节记载，比拉多说，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第三个方法是尝试妥协，只鞭打耶稣而不把他处死。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四个方法呢，是尝试要唤起指控人的同情心。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五节记载，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我们再来看看比拉多这个人物，他身为罗马住在该地的巡抚，职责是要维持该地的安定无事。由于罗马不能够调派大量的军队驻守在偏远的区域，所以呢，如果发生了叛乱，就只能够立刻用武力来镇压，控制情况。比拉多恐怕有人向该撒报告自己管辖的区域有暴乱，因而遭到革职甚至丧命，所以他决定要顺从犹太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查考了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二十八节到第十九章的十六节，主要记载着主耶稣的受审。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是最后一次来谈到主耶稣的受难，请您不要错过。如果您在约翰福音的研读中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来信和我马大鹏分享。另外，我们真道分解的节目也可以上网收听。那么如果您错过任何一套节目，您可以上网收听真道分解的节目。您可以在任何时候上网收听真道分解的节目。约翰福音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是非常的重要的。在我们过去所教的十九课当中，我相信你也可以体会，约翰福音展示了耶稣基督的生平，更见证了耶稣基督的神性。未来我们还有六课的时间就要结束，希望您能够做好预习的工作。我们明天要谈到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十七节到四十节。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七节到四十节要谈到神儿子耶稣被钉死被埋葬的事，请您能够在家预先准备。我是马大鹏，明天真道分解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耶稣，你那是瞎眼看见，耶稣，你那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脚步可